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是罗马书的第七章，是靠基督得胜。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对这个意识和潜意识有多少了解啊？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啊，意识是指的是我们察觉到的心理的活动。比方说，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就知道神创造世界，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做出一个选择，相信神，相信耶稣。潜意识指的是人们不能够认知或者没有认知到的部分，是人们在心里边已经发生但没有到达意识状态的一个心理活动的过程。比方说，有的人就是常常的抵挡神，常常的贪婪、骄傲，常常的是为自己着想，这些东西往往就是没有意识的就从心里边冒出来。所以有的人就有冰山的理论来区分这个意识和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呢，还有包括潜的意识和无意识。这个潜的意识就是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转变成这个意识的状态。人的意识的部分呢，大约只占人的整个心理活动的5%到10%，浮在水面以上。这个潜意识部分呢，大约占90%到95%，在水面以下。这个潜意识对人的行为、言语、情绪有巨大的影响。它往往是不经过大脑的思考，它就自发的就冒出来。比方说，你带着你的孩子和你朋友的孩子去外面去玩耍，遇到特别的危险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无意识的首先保护你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你朋友的孩子。在罗马书的第四章，保罗对亚伯拉罕的信心大有称赞。在罗马书的4章19节22节，保罗从意识的活动来描写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说，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隐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隐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可是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的17章18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作者在描写亚伯拉罕和撒拉心里的那种潜意识的活动。他说，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要从撒拉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心里喜笑，说100岁的人还能够生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同样是撒拉也是心里暗笑，说我已经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事情？人的本性是不相信神，抵挡神，罪性隐藏在人的深处，是人自发的抵挡神旨意。即便是我们已经信主了，你信主了很多年，罪性时常冒出来，影响我们的言语、行为和情绪，以至于我们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罪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东西，它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对人有持续的影响。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远远大于罪对我们的影响，神的恩典对我们的影响远远大过罪对我们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信主的原因。今天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罗马书的7章7节至25节，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吧。第7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 罪又活了，我就死。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实罪，叫罪因得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称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凡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有另外一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所顺服罪的律了。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在过去的20多年的教会生活当中，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我发现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信主之后，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非常的火热，他们凭着一个火热的心在服侍教会，想方设法要讨神的喜悦，读经祷告，竭力按照圣经的去生活去做，热心的向周围的朋友传福音。然而你发现过不了多久，那个火热的心就会冷下来，慢慢的也不是那么乐意遵守主的话，以前常犯的罪又开始犯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怀疑他自己的信仰，我真的是得救了吗？还是我哪里出了问题呢？弟兄姊妹，仅仅脱离罪是不够的，还必须脱离律法的辖制。当我们的旧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我们不仅脱离了罪，我们在律法上也是死的，脱离了律法。这就是在罗马书1章到6章里边，罗马书的7章1节至6节里边也告诉我们的信息。如果我们不能够脱离律法对我们的捆绑，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脱离罪，我们仍然活不出一个新的生命来。什么是律法呢？律法的本质就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努力我们说不能够得救，靠自己的努力你也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你也不能够遵行神圣洁的要求。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多为主做些事情，那如果不这么做，往往觉得有亏于神的恩典。问题是你靠自己的努力，你不能够持久的来服侍主。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当你感觉不到喜乐的时候，说明你又陷入那种靠律法称义的、靠律法的那种辖制当中去，落入律法主义的那个捆绑当中。说今天无论我们的目的如何，即便是我们为了服侍主，凡是出自我们这个心里边的我们这个旧人的一切的心思意念都不讨神喜悦。却说在罗马书的第6章，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旧人必须被钉死。所以说基督徒想要服侍主，想要遵行神的旨意，想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需要完完全全的100%的依靠主，顺服主的话。在第6章1节从第6章1节到7章6节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它是一个不断成圣的一个过程。 这个成圣是由信徒和主耶稣痛钉十字架开始的。这个成圣在于信徒积极的要对付罪。这个成圣在于信徒选择做上帝的仆人。这个成圣在于信徒选择对真理的顺服。这个成圣在于信徒脱离律法主义的一种辖制。说今天呢，我们又开始来学习这个七章的五节至七章的七节至二十五节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这个罪借着律法能够致人死啊。在七章的六节啊，保罗说但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义文的旧样。什么是律法上死了呢？就是从律法的诠释当中得到了释放，律法不能够载定我们的罪。当我们信主耶稣之后，当我们与耶稣同顶十字架之后，律法就不能够载定我们的罪。那在律法上死了，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遵守神的律法，不再遵守某些法律的规定，我们还是要照常的按照神对我们的要求，按照神的带领来遵守律法。然后他到了第七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样我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他说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去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诸般的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作，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这个律法怎么会刺激人犯罪呢？保罗尤罗塔斯基的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个罪是多么的狡猾，多么的顽固，罪能够捆绑律法。这个犹太人呢，就是对这个男孩的这个宗教教育是比较严厉的啊。他们有这样规定，三岁断奶的时候，这个孩子要穿这个带穗子的衣服，你知道吗？那个拉比那个后边衣服上有个穗子。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律法的纲要，十二岁的时候被称为律法之子，归在律法之下，开始遵守律法的规定。比方说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就跟着他的父母到圣殿当中去过逾越节，这就是在遵守律法的规定。那保罗成为律法之子之前，他不受律法的约束，他活得很自在自由的，但是成为律法之子之后，他就受到了诫命的约束。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三节啊，保罗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从小是在这个啊律法师加马列门下受训，按照他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啊。加马列大家都知道，他是在犹太人当中是很受人敬重的一位律法师。他是教导律法的这个权威拉比。在保罗很小的时候啊，他的父母就把他送到了耶路撒冷，跟着这位老师接受律法的教育，以至于保罗比他的同龄人更能够遵守律法。他在腓立比书三章五节至六节说，保罗说，就律法说我是个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神的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他做的比任何人都好。请问大家还记得十诫的内容吗？我们可以说一说十诫的内容是什么吗？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是不可，除了耶和华不可有别的神。我们记一下啊。第二条是不可雕刻偶像，不可跪拜偶像。第三条是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对吗？第四呢，守安息日。第五呢，你要孝敬父母。第六呢，就是不可杀人，然后就是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然后就是最后一条是什么？是不可贪婪，不可贪婪，就是这里写的啊。律法最首要的责任就是要明白十诫，遵守律法最首要的责任就是明白十诫，并且顺服十诫的要求。 我们都知道，当禁止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反而刺激这个人去做那件不可做的事情。就像一个抽烟的人，他本来不想抽烟，可是看到这个禁烟的这个牌子，他就又想到烟瘾又犯了，就想再吸一口。说保罗说，知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保罗受到的试探，他可不是拜偶像，不是杀人，不是奸淫，不是偷窃，问题是出在第十诫不可贪婪这条诫命上。这条诫命他很多情况下论的人心里的一种态度，他不在乎外在的言语和行为。不可贪婪是保罗的一块绊脚石，人不可贪婪人世的房子、妻子、仆人、动物和一切的财产，这一切对保罗来说他都能做得到，但是在保罗的心中他有些别的东西来引诱他，使他贪婪。保罗在哥罗西书里边曾经说过，这个贪婪和拜偶像是一样的，都是罪啊。说贪婪本身就是一个罪，它是许多罪行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我们知道最近这两个月，这个美国的效率部，马斯克领导的这个效率部揭开了许多个部门贪污挪用这个金钱的这个丑闻。你会发现这个贪婪是人一个共有的一个问题一个罪。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有时候想要一些不合法的东西，可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的东西呢可能是合法的。比方说我们做研究的，我们想做一个好的研究成果，发表好的研究这个论文，那我们想挣很多的钱，那姊妹想买非常好的衣服。可是当你的欲望太强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欲望就超过神在你心中的这个地位了，那这就是一种贪婪。我们注意到在第七章的八节至十一节这个罪趁着机会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八节，罪趁着机会就接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第十一节，罪趁着机会就接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什么叫这个死呢？这个死的意思就是说指的是无能，指的是在罪的控制下人没有能力想做的事，也没有能力不做不想做的事。当这个罪趁着机会叫这个诫命在我们心引起我们的贪心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能力，完全被罪给控制了。保罗说，如果不是诫命说不可起贪心，我根本不知道贪是什么。但是贪的诫命让这个罪在他的心里有了一个桥头堡，使他可以攻击人，结果是各种贪欲就在人的心里边发动了。说刚才我讲到罪在人的意识当中或者在人的潜意识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的复杂的，它有时候在潜意识当中它是一个冬眠的状态，它是不活动的，但是当我们看到一律法来的时候，你就唤醒了它，一律法接住罪就活过来，就把人给击倒。神赐下律法是要以色列人遵守，以至于他们可以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可以存活下去，在迦南地可以存活下去。但是这个律法带给人的不是生命，反倒是一个死。人想拥有一些东西是非常自然的一种欲望，可是一旦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律法禁止的时候，他们会更加想要，一心一意想得到。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在咱们家里边如果说你不让你的孩子吃糖的话，如果父母不说，孩子可能想不到吃糖；如果父母说了你不能吃糖，这个孩子反而更想吃糖。当初对不起我这个嗓子从选举回来之后一直没有完全的好转，是好是坏。当这个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我们说他就是被蛇引诱，他的贪婪 爆发啊。那个时候蛇就对女人说，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啊，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路神能知道善恶。他说于是这个女人见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然后他就吃了，而且也给他当父吃了。所以说保罗在12节至13节他就总结到说，他说是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啊。说你发现这个罪，它不仅辖制神创造的人，它也能够辖制人来遵守神的律法，但是神的律法是圣洁的啊。他继续说道，他说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那是罪啊，罪就在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实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他说告诉我们说，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那是要成全。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说有的人就说，他说受领受律法的人仍然犯罪，仍要灭亡，然而律法它永不灭亡，它的荣耀存到永远。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他驳斥任何的把律法等同于罪的这种论调。律法是良善的，律法告诉人是非对错，但是律法没有能力供应人必行善必恶。说这个时候罪就抓住了机会，强迫人违背良知去做律法明文规定不能做到的事情，以至于使人定罪，致人死亡。在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啊，罗马书的7章7节至13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律法的功用是预备性的。律法显明人的罪和软弱，但是我们在律法的面前，我们没有能力活出律法的要求来啊，他把我们的罪、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无能给暴露出来啊。同时，律法显明人的需要救恩，需要神的恩典来拯救我们。就是加拉太书3章24节说，律法是迅猛的师傅，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啊。这是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大点，罪叫做律法致人死。那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基督使人能够脱离死。我为什么说我的题目就是我们要靠基督来得胜？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埋给罪了。这是在罗马书的7章14节告诉我们的。晓得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现在的完成式。我经常的讲到希腊文的现在完成式，我再说一遍，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是过去一件事情发生的，它的影响持续到今天，而且要继续影响持续下去。这时候律法它是从神吩咐律法的那天起，它就是一个属灵的啊。从我们认识律法的那天起，它就是个属灵的，过去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它属灵的状态持续影响到今天，以后也是永远就是属灵的。肉体呢，它指的是人的身体，就指的是有血有肉的人啊。在罗马书的6章至8章里面呢，这个肉体呢，它指的是不是简单的是我们人的身体，它指的是被罪控制的、能够犯罪的人的那个本性啊，有罪的那个人性。所以说在这里讲到属灵和属肉体的时候，它不是指的是身体的两个部分，它指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什么是属灵的生活方式呢？弟兄姊妹，什么是属灵的生活方式？属灵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要满足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属肉体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按照我们个人的私欲来做，这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十五节啊，使徒啊给我们讲到，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保罗在信主之前，他知道摩西律法的要求啊，他为律法大发热心，他以为逼迫教会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是做善事，却不知道他逼迫教会恰恰是违反了神的旨意。那这个道理，直到他信主之后，他才真正的明白了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救赎的旨意。所以说，以至于保罗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接下来的这一大段话，我想我和弟兄姊妹，我们再重新再读一遍，我们再体会一下他到底在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做我做，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你会发现啊，十五节至十七节和十八节至十九节基本的意思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保罗是用了我这个词啊，但不见得就是指他本人啊，就是某个人他心里边有神的律法，他知道神让他去行善，让他去按照律法的旨意去行，可是呢，他就是做不到。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那如果说他做了他不想做的事情，那保罗就认为呢，这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多，不是我想做的。就这句话一直在重复，十八节至二十节仍然在重复：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罪在我们心中的那种狡猾。然后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他觉得有个律，这个律呢，就是说愿意为善的时候呢，有恶与我同在。他说按照我个人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我喜欢神的律法，可是呢，我觉得这中另外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的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心里想顺服律法，想按律法要去做，可是呢，我肢体中有一个犯罪律在影响着我。你在想到我刚才讲到的时候，我们讲的那个潜意识最沉的那个地方一直在影响我们，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它就在影响我们的行为和言语情绪。有的人说这段经文啊，是描写了保罗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心理的挣扎。说有的基督徒就觉着，哎，使徒保罗都这么挣扎，那当然我有这样的挣扎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呢，这种看法呢不符合上文啊。从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读下来，保罗一直在说一个基督徒如何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一个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死，那个旧人已经和耶稣在十字架上并死， 罪的权势也被耶稣基督给粉碎了。我们不再是罪的一个奴仆，我们有了新的主人，耶稣已经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已经活在神的恩典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选择顺服耶稣，我们的自然能力，我们的恩赐把我们的能力，把我们的恩赐献给神，我们就可以罪不再被罪来掌控。那如果我们选择做神的奴仆，我们就会有成圣的果子，将来有永生。那么在七章的一至六节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和基督同钉死了，我们不仅脱离了罪，我们也脱离了律法的捆绑。只要我们向罪死，向神活，我们就是能够在恩典之下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将来等候神荣耀的降临。我们说从六章的一节到七章的六节，他写的如此的完美，可是为什么七章的十五节至二十三节写的这个人是如此的失败呢？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保罗在实践律法方面他内心的挣扎。那刚才我讲过，律法他保罗甚至说，那就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就是说他保罗遵行律法方面做得非常的好，说这段经文不可能是他自己的内心的挣扎。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感觉就是，不像是保罗自己的那些痛处，倒像是保罗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一个非基督徒在律法制约之下他呈现的那种生活状态。我们可以看一下经文，在保罗在他信主前后他的变化。我不知道他，你会发现他信主之后他非常的这个信心非常的强，非常的跟随主非常的坚定。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的三章的七节至十节。这是我显前一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引基督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你看这段经文，你就知道刚才这个罗马书七章的十五节十三节到二十三节描写的那个经文，不是保罗他个人的内心的冲突，他指的是一个非信徒在律法的制约之下那种生活的状态。我们可以再读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的九章的三十节至十章的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翻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翻得不到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这绊石。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这时候我们就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的九章三十节到十章的四节，他的臣民想靠律法来执行神真正的旨意是徒劳无功的，徒劳无益的。遵守律法反而导致违背神的本意，遵守律法的人却因为基督绊倒了。他们奉律法的名反对基督，却没有想到基督仍是在律法的目标，是律法的最终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那些靠行律法得救心中充满挣扎的人，使徒保罗在七章的末尾 啊，他就在告诉我们说，他发出了一个感叹，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他马上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当代译本把这个屈死的身体译成是该死的罪恶的本性，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只是你犯罪的一种本性。所以今天人若不依靠耶稣基督，就无法脱离旧人犯罪的本性，唯有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依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完全脱离犯罪的本性，脱离被罪奴役的这种困境。因为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摧毁罪的权势，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唯有耶稣基督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靠着神的灵活出神的旨意。这就是保罗在第八章还要教导我们的内容。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段经文，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第七章这段经文，对于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你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主，我就劝你今天你就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相信他，他能够使你脱离罪的权势和你犯罪的本性。同样对我们已经信主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想让弟兄姊妹问一下你自己，你信主多少年了？你心中或多或少有没有属肉体的和属灵的征战在你的心中？有吗？美华大姐说有啊，感谢主。就认识的我们自己有，我们就知道我们才能够改。如果你认识不了自己，你有这个问题，你就不知道你去改。想到了就能够做到，靠着神的帮助啊。有时候我明明知道神的话是好的，对你是有帮助的，可是你就是不想遵守神的话，你就是不想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反而你做了许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就像保罗在十九节啊，七章的十九节说的，我所愿意的善反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旧人没有被完全的钉死，从亚当遗传下来的罪性和我们这个旧人是分不开的，旧人不死，罪性仍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如果旧人没有和主同钉十字架，罪性仍然在伴随着我们。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想做神喜悦的事情，但是住在我们里头的罪就控制了我们整个人，是我们做神不属意喜悦的事情啊。耶稣啊，曾经说啊，刚才我分享的那节经文，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七节，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耶稣要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自己来成全律法啊。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十三节说因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的在你们的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旨意。然后加拉太书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我们不再凭着自己去遵行神的旨意，而是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能够靠主，靠他自己来彰显神复活的生命。我觉得尼托生弟兄啊，讲过一段非常好的话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为了讲这篇道，我就在读尼托生的《正常的基督化生活》。他有句话非常的对我有帮助啊，我就把它作为我这篇讲道的结尾。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仰望十架上的主，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仰望在我们里面的主，我们就从罪里得到释放，并且得以遵行他的旨意。”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到耶稣这里来，我们依靠主，自觉自愿的依靠主，就这样我们才能够来顺服神的旨意。 这个周末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培灵会和灵命塑造的课程的学习。神的忠心的仆人刘福林牧师啊，将来到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来教导神的话。愿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你安排好你自己的日程，安排好你自己的时间，希望你能够全程的参加这次的培灵大会。好，我们一起来祷。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把罗马书七章七节至二十五节这段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是不信靠耶稣基督啊，在耶稣基督之外，他的生活他的是何等的悲惨，他的内心的挣扎是何等的严厉。主，我就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凡事要依靠你，让你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这个肉体当中能够显现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行事为人都能够按你的旨意行。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